好，接着再看形式操。律宗据七法泯清后，一难作能作，二难语能语，三难忍能忍，四密室相告，五互相复偿，六招苦不舍，七贫贱不轻。如是七法，能忍行者是善亲友，准此良知。这个形式操啊，它就在解释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清后意想啊，叫清后意。这个清后想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有一次啊，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跟佛在这个居萨罗国游行的时候啊，那他们就到一个地处啊，坐下来休息。啊，那休息好了啊，那个他们就啊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这个释利弗尊者他忘了一件袈裟放在地上啊，就离开了。那后来呢，这个佛啊，他就想起这件事情啊，他就跟阿难尊者讲啊，说你啊去某个地处啊，去把这个袈裟啊，把这个释利弗的这个衣服啊袈裟啊，把它拿回来。那么你拿的时候呢，就要做这个亲后意啊，做这个亲后意而来拿取这件袈裟。那么阿难尊者他就问佛说，什么叫亲后意呢？啊，那佛就跟他讲，就是说啊，随你所取的啊，那对方呢会欢喜。那么阿难就问，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佛就跟他讲，有七个法，有七种情形，好，叫亲后意。好，就这边所讲的啊，这个四分律当中啊，提到具备呢七法，也就是具备七种条件，就叫做呢亲后意。第一个呢是难做能做，好，这件事情啊一般人不容易做的，但是呢，哎，他愿意为你而做，这叫难做能做。第二，难语能语，好，一般呢，啊，这个很难呐，拿给对方，但是呢，他愿意给予你，好，叫难语能语，啊，难语给予，能够给予。第三，难忍能忍，啊，很难够忍受的事情，他却能够忍受。好，你对他种种的不好，他能够忍受，这叫难忍能忍。第四，密室相告，好，有这个秘密的事情啊，互相会告知，好，互相会告知。第五呢，互相复偿，啊，这个彼此有罪过啊，会互相复偿起来，好，不会向外随便的讲，啊，这个叫互相复偿。第六，遭苦不舍，啊，这个对方遭到苦难之后，他也不会舍离他，啊，遭苦不舍。第七，贫贱不轻，啊，这个对方虽然现在贫穷啊，或是地位卑贱，他也不会轻视他，啊，这叫贫贱不轻。好，如是七法，人人行者。好，以上所列的这七种法，七个法，如果有人能够去实行的话，是善亲友啊，才是属于啊真正的好的这个亲友，准此良知。好，所以说呢，是否啊是真正的亲后，要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才可以的。好，所以的亲后呢，就是要达到啊这样的关系才叫做亲后。好，那么这个形式上呢，啊，它有说到有七个条件，有七个法才叫做亲后。那底下呢是支持记的解释，好，解释前面这七个法。七法中，一竭力代劳，为之不厌；二己所重物，与之不吝；三吉祥为恼，了无所恨；四吐露私心，而无所隐；五掩恶扬善，恐伤外望；六求系患难，多方整计；七贵贱贫富，始终一如；如是下节俭，故知诚实方入开胃；自欲烂脱，皆现行名。好，这边呢是自己解释前面的这七个法。好，首先呢就解释这个难做能做。好，所谓的难做能做呢，就是竭力代劳，为之不厌。好，这个竭尽自己的力量替他来代劳，好，这样做呢都不会感到疲厌，也就是啊他不会啊这个珍惜啊爱惜啊自己的这个身体劳力而来为他做事。好，那么这样呢叫做难做能做，怎么的辛苦他都愿意做。这个是竭力代劳，为之不厌。第二呢，就是解释这个难语能语，也就是己所重物，与之不吝。自己所重视的物品， 给予对方而不会有所吝惜啊，也就是呢，他不会啊啊这个爱惜财宝啊，那舍不得给对方啊，他都愿意啊把这个好的这个财宝给予对方啊，他所重视的这个物品呢，也愿意给对方。第三，即向为恼了无所恨啊，就解释这个难忍能忍，这个对方啊极度的啊来这个违背恼害我们，而我们内心呢了无所恨啊，一点啊都不怨恨，一点都不怨啊，不为这个护惜自己的心意啊，能够善待对方啊，虽然对方啊恼害我们，但是呢我们自己不会怨恨啊，那这样的情形呢就是属于啊这个难忍能忍啊。第四，吐露私心而无所隐啊，就是所谓的密室相告的意思啊，这个吐露啊，说出自己私人的心意而无所隐藏啊，跟对方啊吐露实情，没有隐瞒也没有避讳啊，这个是所谓的密室相告。第五，掩恶扬善，恐伤外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互相复藏啊，他掩藏啊这个恶行，那么称扬呢善行啊，对方啊造什么样的恶业啊，他都不太愿意说，但对方啊做一些好的事情哦，他就愿意讲，为什么呢？恐伤外忘。恐怕呢伤害他在外面的这个声望啊，那也就是呢彼此能够互相的保护爱惜啊，不会互相张扬啊彼此的过失啊，这个是啊这个互相复偿。第六，求系患难，多方诊计啊，这就是所谓的招苦不舌啊。那么求系，这个求系呢就是有牢狱之灾啊，那么患难啊就患有这个灾难，遇到了灾难，那这个对方呢就多方的想办法啊来整吧救济对方啊，比方呢啊他生病了就能够互相料理，那么有急难啊能够互相的来解救啊，这个是这个招苦不舍的情形。第七，贵贱贫富始终一如啊，就是前面的这个贫贱不清，那么不论对方啊是这个地位尊贵或是卑贱啊，或者是贫穷或者是富有，那么他跟他的交往从始至终啊一如以往而不改变啊，他不会啊见利忘义啊，不会的啊，不管他是啊这个富有还是贫穷啊，那有这样的情形呢就属于啊这个贫贱不清啊。如是下节俭啊，这个如是就前面的这个如是七法以下啊，节俭啊，节是啊显示出主要的标准，故知诚实方入开胃啊，所以我们晓得要具备啊这种真诚实在的情形啊，那么才入于啊这个开源的位次啊，就是说必须啊要入于这七种啊，要七种的情况才叫做啊清后啊，才能够开源说哦，我清后做清后想去取对方的物品啊，不算犯到盗窃啊，那么才是有开源的啊。所以说啊这个亲厚呢就表示呢啊这个交情啊很好，那彼此呢可以互用东西啊，那我的就是他的啊，他的就是我的啊，不能够说啊这个啊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啊，那么这样呢就不算亲厚了啊，不能够单方面的啊，那么单方面的这个亲厚呢就不算啊，双方面的啊，你拿他的东西他很高兴，你给他你也很高兴啊，那么这样呢才入于啊开源的位次。至于烂托皆现习名啊，那么至于啊其余各种混乱而假借附托的情形啊，都是要陷入于啊这个刑罚的罪名当中啊，也就是啊要结罪的意思啊，要陷入啊这个刑罚的罪名了，那么要结这个盗罪的啊，你不能说啊这个对方跟你的交情没有这么好，那你就说，哎，我拿的时候就亲厚一啊，啊，我觉得他会给我啊，啊，那这样不行的，啊，这样还是要结罪的，啊，那这个是自持记的解释。好，接着暗语，以上数表录自《洪公比丘戒相表记》或《相经兼要补释》啊，那么前面的表呢，啊，它就是啊录于啊啊这个戒相表记，或者是啊这个五戒相经的兼要补释啊，其次。啊，在看着这个行事操。 然道通三宝，生物最重，水损一毫，则忘十方，凡圣一一皆罪。又方等经云：忤逆四众，我亦能救；道生物者，我所不救。啊，这一段文呢，是在行事道当中啊，有这个列出来啊，告诉我们啊，这个偷盗当中啊，这个道生物啊是最重的啊。这边讲到，然道通三宝，生物最重啊。然而呢，这个偷盗的罪过，它是通于三宝的境界啊，其中以盗取生物最为重大啊，劫的罪是最重的。水损一毫，则忘十方凡圣，一一劫罪啊。那么随着你轻损一毫许啊，一毫许非常的少啊，虽然是非常的少，一毫许也是啊，要对望着十方的凡圣来劫罪的啊。这个凡圣，这个凡呢啊，是指凡身啊，没有正果的这个出家人，凡夫身。身这个圣呢，是指圣身啊，就是开悟正果的僧人啊，像这个宾陀卢尊者、迦叶尊者等等的，这也是属于圣身啊。那么十方的凡圣身呢，就总是啊，这个出家的五众啊，一一结罪。这个一一结罪啊，不是说你要结很多的罪，不是的啊，是说啊，你盗取了啊，这一部分啊，比如说你盗取了五钱或是十钱等等的，那么你就犯到了这个上品不可悔的重罪。那么这个上品不可悔的重罪呢，虽然你是结一个啊，你是这么一个上品的不可悔的重罪，但是啊，你是对望的很多的境界啊，就是对着每一个出家众你都结这个罪啊，那么这就重了啊，这个罪就重了啊，因为你是盗取啊这个十番。这个生物啊，十方的生物啊，所以这个缘的境界啊，对望的境界就广啊。比方呢，这个某个人啊，到某一个家里面去偷啊，偷一台这个录影机啊，那么他是犯到上品不可悔罪，没错。但是呢，他所对的境界啊，就只有这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因为他盗取他的嘛。那么现在呢，寺院当中的这个物品。它是啊，十方身都能够来受用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他来就可以用。那你把这一份盗取了，啊，不管他是满五钱还是不满五钱，啊，你都是对着啊所有的出家众来结罪的，啊，所以这个境界非常的广大啊，那么这个罪过啊就重，啊，这罪过就重，啊，那么为什么如此呢？啊，这是因为。啊，这个共生的功德大，啊，所以这个轻损生物的罪过呢也大，